姐妹啊、朋友们早安。今天啊、是2018年的第二个礼拜天。我不知道啊、各位是否跟我一样，对于今年的新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呢，今年的新年好像是轻悄悄的就过去了，不像去年2017年的1月1号。刚好是礼拜天，在那天讲到的时候，我还可以谈一谈新年新计划啊，新目标 ，New Year Resolution， 并且呢，说到一般世人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呢，都是关于自己啊，关于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很少人会把神放在新年的新计划当中。啊，无论如何呢，去年。2017年的新年好像比较受到重视，但是今年的新年是在礼拜一，所以等到上周主日我们见面的时候已经是7号了。而且呢，上个礼拜天的聚会重点呢是呢刘宝柱长老的安礼典礼，所以呢等到今天我们能谈到新年的时候呢，1月都已经快过去一半了。好像再谈新年的新计划新目标有点晚了，是不是？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若要立志啊改变自己，或者呢更精确的说，我们若要立志让神改变自己，我们不一定要从新年开始，我们任何一天都可以开始。可是一旦立下了啊让神改变的心志，我们就要在一段时间以后反省一下，是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改变。我对于各位啊，在座各位啊，有些人我比较认识的多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深入的了解。但据我的观察，在你们当中过去一年有明显改变的人还真有一些的。像是有些人呢，去年在这时候离信主还有一段距离，可是现在已经是神家中的一员了。也有一些信徒在去年这时候对于主耶稣根本没有委身，但是在去年一年当中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进步，就变得很愿意在神的家，就是在教会里侍奉。那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别的明显有改变的例子。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呢，各位当中若是有人有改变，是我也是其他的信徒可以观察得到的。但也有人的改变不甚明显，甚至呢别人完全看不出来。不过呢，这个重要的不是别人能不能看到我们的改变，而是在我们自己检讨的时候，是不是能发现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可以想想自己，我与我家里另外一半的关系在过去年中是否因我的改变而使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呢？就比如说在公司里对公司的同事，或者在教会里对教会的同工，我是否不再刻意批评而能多宽容他们呢？我又是否对于读经祷告参与聚会更加向往呢？每当我们反省过去一段时间是否有改变的时候，若察觉到有好的改变，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若没有什么进步，就要思想如何在未来求神改变我们。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都应该继续的成长，若感觉不到成长，就要注意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主越亲近，我们的生命就越成长。耶稣在约翰福音前面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若是停在原地生命不成长，那就辜负了耶稣拯救我们的目的。要知道耶稣基督当年为了拯救我们， 他曾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从第十八章开始叙述耶稣受难的过程。那上次啊，在去年底我们上用的经文呢，提到耶稣在科西马林园被捕。我们看到在这被捕的过程中，全是耶稣采取主动，是他让犹大带了那个逮捕团顺利的能够找到他，也是他阻止彼得的抵抗，也是他最后顺服的被那些人带走。但是耶稣的主动跟顺服并不表示他上十字架很容易。其实那天晚上当耶稣在科西马林园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悲伤质疑，这是因为他想到他不将在肉体及精神上被人惩罚。最让他难过的是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将被一直与他密切连接的天父暂时的离弃，他将孤单的担当所有世人的罪的刑罚，而要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耶稣仍是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也就是因为他这样的顺服及牺牲，我们人才有得救的可能。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在今生得过且过，我们真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对于耶稣所付的代价有一个适当的回应。那我们看到在耶稣被捕之后，他就开始经历一连串的审讯。审讯的过程在四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但每本福音书记载的重点不同。若是我们综合四本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经历了至少五道审讯的步骤。第一，他是被过去当过大祭司的亚拿初审，这是记载在今天我们的读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呢，他是被现任的大祭司该亚法所领导的公会公审，这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第三，他是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初审。第四呢，他被带到希律王面前询问，这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有记载。最后呢，他是被比拉多判罪。今天的经文呢，主要是叙述这五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耶稣被过去当过大祭司的亚拿初审。那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大祭司这个名词。这名词呢，在今天的经文中出现了八次，其中呢，在第十三节说大祭司的名字是该亚法，可是后来根据后面的记载再根据特别是第二十四节的叙述，好像呢亚拿也是大祭司。难道同时可以有很多大祭司吗？不是的。我们若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大祭司的职位呢是从旧约时代就开始就有，他的责任呢是代表以色列人献祭。摩西的哥哥亚伦就是第一任大祭司。那大祭司这个职位呢，原来是终身职，可是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大祭司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职位，也不再是终身职，可以随时被罗马人撤换解职。根据历史记载，亚拿呢是在西元的第六年到十五年担任过大祭司。到后来呢，被比拉多之前的一个罗马巡抚免职。之后的十几年呢，亚拿虽然他自己不是大祭司了，可是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起来代替他做大祭司。他儿子中当中呢，至少有四位当过大祭司。到了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年大约是西元的三四年左右，是亚拿的女婿该亚法当大祭司。那时呢，亚拿呢，因为他的辈分都比较高，他就仍被犹太人所尊敬，甚至呢，在他们的心目中 亚拿呢仍是大祭司，他的地位可能比现任的大祭司该亚法还高。那当耶稣被捕的消息传到了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的时候，那现任大祭司该亚法可能说，哦，我们要赶快召集那些公会的人来连夜审判耶稣。那同时呢，在这个准备的时候呢，就由这个亚拿呢先与耶稣谈谈话，希望呢能找到一些他的把柄。那我们知道亚拿跟该亚法既然是亲戚，他们呢住的地方也可能很近。那有圣经学者呢认为呢，他们两个人呢是住在同一个，像是中国啊，我们中国有四合院，他们是同住在像中国四合院的地方。那各家呢有各家的房子，可是呢合用一个院子。那这个院子呢，就是第十五节中最后所说的大祭司的院子。那亚拿是先在自己的房子里审问耶稣，到了第二十四节才说呢，他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所以在第二十四节之前都是叙述亚拿这已经卸任的大祭司与耶稣之间的谈话。那我们再提提这现任大祭司该亚法，在第十四节提到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一位。我们讲讲这件事的背景。我们可能记得约翰福音前面第十一章讲到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在耶稣行了这么大个神迹使人从死里复活，在那行了神迹以后又有很多人相信他，这就让犹太人的领袖非常紧张，因为他们生怕民众会过分的拥护耶稣，甚至会要求他领导他们起来反抗罗马人，那么罗马军队啊就会来镇压，结果是很多人的人民会被杀。像这样的事情后来真的在西元七十年真的发生了，那被人民被杀，圣殿也可能被毁，所以领袖们就很紧张很惊慌。在这时候呢，该亚法就想出一条釜底抽薪的计谋，他就说在十一章五十节他就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该亚法在那个时候已经预谋要除掉耶稣，他以为耶稣一个人的死可以让当时的犹太人不被罗马人杀害，这是他的想法。但是神却让他的话成为一个预言，成为因耶稣一人的死而拯救世人的预言。耶稣要借着他的死让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呢，在今天的经文中在十八章再次提到该亚法先前所说的话，是为了要提醒读者，耶稣的死乃是在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当中。那我们刚才说过，在第二十四节之前都是叙述亚拿跟耶稣的谈话，那在第十九节亚拿想知道耶稣是如何教导他的门徒。亚拿已经听过听说耶稣在公开讲道的时候呢有很特殊的言论，他认为呢耶稣是误导人的假先知，所以在这时候他想知道耶稣有没有教导门徒，甚至教导他们离开耶和华真神改信其他的神。若是有的话，那耶稣就犯了旧约中所说可以处死的大罪。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在第二十节回答，他的教导都是公开的是他在会堂就犹太人聚会的地方，或者圣殿里，那里的犹太人更多，那这些公开的场合他说的教训，虽然在私底下也跟他的门徒有一些教导，那其中内容基本上是跟他公开的教导一致。 很多人都听过耶稣公开的教训，他们都能替他作证，说他没有教导人离开上帝，反而呢能够见证呢，耶稣自己常常说他的教导呢都是来自于上帝。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停一下，要介绍一下当时犹太人审讯犯人的规矩。按照第一世纪时的犹太律法，审讯犯人时可以让其他的见证人提证据，但不能要求被告本人提供口供。就像今天美国也是一样，在美国法庭中呢，不能强迫被告提供口供啊，这样的情况啊非常类似。所以呢，当亚拿问耶稣问题的时候，那这个问耶稣问题的行动根本就是违法的。在第21节，耶稣呢似乎就在提醒亚拿说呢，他不应该问耶稣，他应该问别的见证人啊，叫他们来提供证据。那耶稣这样的回答啊，可能让当时审讯他的人惊讶，因为一般人啊，在被大祭司问话的时候啊，看到哇，大祭司都吓死了啊，多半是唯唯诺诺的啊，还放很低的姿态来回答。结果耶稣不是如此，因此呢，站在旁边的差役就打耶稣，想让他惧怕。那这打人的动作也不对，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律法，审讯的时候是不可以打被告人的。耶稣在第23节就指出猜疑的错误。这时候亚拿看看这个情况，知道继续下去也没有办法从耶稣口中得到他的把柄了。此外他也想啊，那个该亚法那召集公会的人来聚会，那些人也该到齐了。所以呢，他就派人把耶稣送到该亚法那里去。这是亚拿跟耶稣一个初审的一个过程。那作者呢叙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同时他也穿插了关于另外一个人的叙述。这人呢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上次我们讲到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还蛮勇敢的，他大发热心，还拿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削了一块下来。后来耶稣被人带走的时候，其他福音书记载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只有彼得是远远的跟着。但是这里约翰福音说另外还有一位门徒也跟着，那并且形容呢，这位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在15节。那一般圣经学者呢，就都认为这另外一位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主要是呢，因为在约翰福音中，作者呢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而呢，这位门徒呢，这里的这位门徒，若不是约翰的话呢，他的名字应该会被提出来。那我们想到约翰的背景，我们知道约翰从前是在加利海打鱼的渔夫。我们想一个渔夫怎么会认识在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呢？那根据有人分析呢，约翰的父亲西比泰可能是事业做得非常成功，那马可福音中呢还提到他有雇工，表示呢这个西比泰呢是老板，不是穷渔夫。那这样说来呢，约翰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境富有，所以呢能与大祭司熟识。我们回到那天晚上，他们走到了亚拿跟那个该亚法两个大祭司住的四合院。那看门的侍女啊，门开啊，看到约翰，因为认识他就让他进去。那彼得呢却站在外面不敢进去。可是后来呢，约翰又出来跟那个看门的侍女打个招呼，那侍女呢才让彼得进去。但那个时候呢，侍女呢看那个彼得哎有点面熟。我们在第17节他记载呢，他就问彼得是不是耶稣的门徒。 那对于使女这个问题呢，彼得很直觉的啊，就回答说：“我不是。”那我们看到呢，虽然约翰跟彼得同是门徒，约翰因为是与大祭司熟识，就不怕被人认出来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呢，彼得不一样，他不认识大祭司，而且他是来自远远的加利利，现在呢要进到耶路撒冷的大祭司的家里，他呢因为没有人脉，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畏惧之心。更因为呢，他刚才在这个科西玛尼园的时候，还把大祭司仆人耳朵割下来，他生怕会因此遭到报复，所以在那时候，彼得很直觉的反应是矢口否认，不承认耶稣是他的老师。那天晚上很冷，就跟我们现在啊这两天的天气很冷一样。那我想，照理说，他们正是逾越节的时间，犹太人的逾越节呢是在阳历的3到4月，应该是春天了，怎么会那么冷呢？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海拔很高，有2500多英尺，山高气寒，即使在春天仍是寒冷。那在第18节就说，大祭司的仆人跟柴以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作者也说，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那这里呢，这个作者呢用彼得也同他们站着来形容他。他就可能是作者有个暗示，他暗示呢，彼得已经同敌人站在一起，混在一起。那在下一世中呢，他已经与耶稣有了距离，导致呢他后来又再次的不认主。而果然啊，当彼得又被人问他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时候，他又再次的否认。第一次不认主，可以说是因为突然被问嘛，啊，没有准备嘛，所以呢就直觉的反应是说我不是。但是他现在再二连三的不认主啊，就没有什么借口了。彼得当年如此的不认主，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可能都同情彼得的处境和反应。毕竟换作我们，也可能像他一样，或者更糟糕。那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呢，反对耶稣基督的势力，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大。不管是在朋友圈，在学校，在职场，在家里，当我们因信仰遭到别人不友善甚至排斥的或有敌意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如何回应呢？你会以福音为耻吗？你会害怕得罪别人吗？你在那个时候对自己的信仰有把握吗？我们知道神是把我们摆在世人当中，我们生活在世人当中，但在信仰上我们不是像第18节所说的同世人站着，不是与他们站在同一边，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这边，而且我们要努力的把世人拉到我们这边来，而不是像彼得一样被他们拉过去。那在那天晚上，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鸡就叫了。马太福音记载，那时候彼得呢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为自己的不认主懊悔。先前在他们共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已经预言彼得将三次不认主。为什么耶稣要做如此预言呢？他乃是因为那天晚上彼得曾经很充满信心的说，在约翰福音13章记载，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 但是可以说是几小时以前发生的事。这样看来，彼得那天晚上的变化蛮大的，从愿意为主舍命到三次不认主，这是极大的改变。那对于彼得三次不认主，从人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我刚刚也说了一些，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太多的讨论。那我想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神呢，是为了要造就彼得，就要先改变他，改变他自视过高的一个心理。于是神就在彼得自己最得意的、最骄傲的那点上刺他一次，让他觉悟到自己的骄傲。所以耶稣就预言他三次不认主。彼得那时候一定不相信，可是后来就真的发生了，他就觉悟到自己的骄傲，他就可以谦卑。那我想到上个主日我们在刘宝柱长老的案例典礼中，我曾用彼得前书中间的一段经文。那在那段经文中呢，彼得不但要求信徒谦卑，他自己啊对待那个收信的长老的态度也是谦卑，他以一个平起平坐的态度来看待其他长老。我相信呢，彼得先前这三次不认主的经历是他后来在心态上能够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彼得虽然跌倒，但上帝让他跌倒的目的呢，最终要使他站起来。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对彼得说的另外一段话，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在那时一方面预言彼得会不认耶稣为主，另外一方面耶稣也鼓励彼得，并且为他祈求，使他终究不失去信心，反而在后来呢成为教会的领袖，帮助了很多其他的信徒。那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在耶稣被亚拿审讯的那天晚上，耶稣与彼得两人有他们的不同的反应，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耶稣的反应是在大祭司面前不退缩，有力的为自己辩护，同时指出亚拿在审讯时种种不合法的行为，像是要被告人提口供、打被告人等等。相反的，彼得的反应却是惧怕，是与敌人站在一起，导致他三次不认主。虽然如此，我们看到彼得的故事并不是在那天晚上就结束了。那天晚上是他一个信仰经历中的低谷，但这低谷也是他转变的开始。当彼得看清楚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才能从原来的骄傲自大转变为谦卑。因此从神的角度而言，彼得这胆小害怕的行动其实是神造就他改变他的计划。那在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是指一个想到定新计划新目标，也可以反省检讨在过去日子中我们是否看到自己属灵生命的改变。那在这如此反思的时候，相信呢，你我都会发现自己在过去有许多的软弱，有时呢，我们甚至会为自己不能胜过这些软弱而灰心丧志。但是彼得例子告诉我们，即使像他那样落入这么深的深谷，最后还是能够走出来。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灰心，因为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但在另外一方面，彼得例子也提醒我们，不要夸耀自己多了不起，不要夸耀自己的能力本事， 我们要仰赖上帝赐我们的恩典，一个谦卑的心态来行事为人，也用同样的心态在神的家里来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自己信心满满吗？你打算你在今年好好的为神干一番事业吗？我劝你还是要小心，要知道人的有限，要多多依靠神。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你是无辜的，却愿意顺服，为了我们的罪受人迫害，也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你的大爱。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彼得的软弱，让我想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求你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深谷走出来，像彼得后来一样，我们能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是可以荣耀你名的门徒，是蒙你喜悦的门徒。求你听我们祷告，让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这个我们的诗本第167首，恩典大过我罪。